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有3个星期有在两个星期多的时间不在你们当中。我2016年来到这里，前面6年呢，这个圣诞节都在跟你们大家一起度过啊，但是呢。去年的时候前几个星期我特别跟教会说，我能不能到这个 Kansas City 的冬令会去在那里呢？因为高牧师去年年初过世，那他们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有特别的一个他们不叫追思叫什么？生命庆典所以我就去了其实，在那个营会当中呢，我下面碰到一个人这是如果你们认得的话，他来到我们教会几次，他是我们大学组的以前的 Samuel 的爸爸我在那里碰到他，他可以见证说我在那里试着煮饭给几百人吃3000人次那这是我那几天在那里的服事，然后在星期六的下午我们有一个追思礼拜。之后呢，就到了这个读经营的营会，这是读经营早晨雾还在的时候的营会里头就有一群这个弟兄姐妹在那里。爱读神的话，一起聚集，我们来一起学习如何读神的话。在那当中，我仍然在厨房帮忙当然也有我们这次读的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所罗门王。那我这一次比较专门读的就是士师记那虽然我在里头服侍，我也需要。装备自己，好好的读我是希望接下来几个星期呢，我会找一些弟兄姐妹去营会的，芝加哥营会的，去门徒训练的，去读经营的也能够在台上分享一下他们参加营会的心得，像去年一样我们今天来到《生命记》12章1到8节，《生命记》12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主你话语的旨意，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看见。跟随你的荣耀，让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我们来见证主你的美好。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生命记12章1到8节，今天主要讲的是一到八节，我们刚刚念的是1到14节。我要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那。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中文圣经翻译都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那个语气呢语气比较难把它翻出来，所以呢我重新把它调整了一下，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语气呢把它显出来。那你直接读的话也会有一点拗口但是呢。它的重点就比较清楚我念给你们听这些是律例典章，就是你们要谨守遵行的，在这地，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为业的地，每一天你活在这地的日子， 第二节，毁灭，你要毁灭所有的地方，就是你们赶出的国民侍奉他们神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上，是在山岗上，或是在各青翠树下，且拆毁他们的祭坛及粉碎他们的柱像。他们的亚瑟拉用火焚烧，他们神像的雕像神的雕像砍下，并从那地方毁灭其名。你们不可如此待耶和华你们的神，而是到那地，就是耶和华你们神从你们众支派中所拣选要立他名那里在那里做居所的。你们要寻求，且来到那里，且带到那里你们的燔祭和祭物，十分之一的礼物和手中供物，还愿祭和甘心祭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并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且欢乐，因你手所做的一切，你和你家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你们不可行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一切，个人行眼中看为真的事。好，我的 slide 转到这个教会的电脑上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啊。那我们从一节一节来看啊，一节一节来看。我们呢，去年八月份呢，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来思考生命记。生命记有一个主题，还记得是什么吗？什么？有一个信息，主要的信息是什么？今日就要什么？选择生命之路。那你们从八月份一直到今天，今日过了多少个今日了？做选择了没？做了选择没？选择了什么？我们还多，我们还要讲多少个今日，我们才做选择？所以你在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进迦南，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失败，因为他们违背，不愿意听神的指示。第二章我们就发现他们在那里绕这个旷野绕了40年，然后神对他们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你要开始要往迦南地走了第三章是让以色列人振奋的一章。神说，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这一次你进去呢，你不要怕，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开始说，我现在今日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都要听从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我所告诉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第五章也是一样，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第六、第七也都是一样啊，想到说，这是耶和华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要听，要遵行，要谨守。第八章，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要谨守遵行。第九、第十章要听。第十一章要听。所以前面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他们惧怕，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怕，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你只要谨守他的律例典章，按着他的指示做。每一次我们想到说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要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去所谓的刚刚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个挑战，我们就会害怕。但是生命记告诉我们，当神给我们一个挑战的时候，为我们征战的是谁？是你自己吗？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说，神给我的这个挑战，我很 我很怕，我怕我做不来。啊，答案是什么？我们本来就做不来。为我们征战的不是我们，是神，是神。所以我们要面对神给我们的挑战。但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你只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前面11章讲了很多，要听，要谨守律例典章。但是其实你注意的话，他并没有讲到律例典章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啊？到底律例典章是什么？其实到了12章的时候，他开始讲了啊。他说这些是律例典章，就是你们要谨守遵行的。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就开始讲了，但是我要先在讲这个内容之前呢，我要你们注意的就是在这里啊，第8节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他说啊，你们啊，我看啊，第4节啊，我那个方格的东西应该是下一行，换了这个电脑之后的歌。Box 就跑错了，应该是下面一行啊，第4节那里说，你们不可如此待耶和华你们的神，意思是说你们不可如此侍奉耶和华，你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侍奉别神，你们不可如此侍奉耶和华啊，这是第一个不可。然后到了这个第8节的时候，另外第二个不可，他说什么？你们不可行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一切，行什么？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请问什么叫不可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什么事？是不是坏事？凯燕，是不是坏事？啊，你要注意这一点哈。我这一次正好读经营讲到这个士师记，士师记我们看了很乱，是不是？但是里面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中文翻成是个人任意而行，其实还不是任意而行，而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什么？表示这个人想要做什么？随心所欲吗？不是。这个人想要按他自己的判断做最好的事。这个好不好？好不好？你按你自己的判断做最好的事，就是你眼中，个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好不好？你发现在士师记，这是一个问题，你发现在这里也是一个问题。你知道有一个人，他行眼中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名叫扫罗。扫罗一次去征战，神吩咐他说，你打了仗之后这些牛羊都要除去，结果他保留下来了，也对这个仇敌的王要杀掉除掉，他也把他保留下来了，把他看成是好朋友。在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什么呢？这些牛羊杀了很可惜，如果能够留下来献给神，那不是更好吗？是不是？眼中看为正的事，你想一想，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吩咐的话，你也觉得这挺好的，多一点牛羊献给神有什么不好？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在那个时候，那一章里头，神告诉扫罗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在创世纪中也有一个人啊，其实很多例子，我只是举另外一个例子，在行自己眼中看为 好的事是谁？夏娃。夏娃想要像神那样，所以很多人很纳闷，像神有什么不好？然后夏娃也看那果子，好做食物，好就是正的意思，正也就是好。个人眼中看为好的事，个人眼中看为好的事。亚当夏娃看那果子好做食物，有什么不好的？吃个果子有什么不好的？你会发现到说，原来人犯的罪里头，并不是马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而是他们以自己眼中看为好的。到了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民在《生命记》第二章跟这个民数记是34章里头就讲到说，他们看到迦南地好是好，但是回埃及更好，他们要行。他们眼中看为好的事，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是什么？有心啊就好了。有心就好的意思是什么？你心只要向往好的就好了，不要太在乎这个神吩咐什么，神说什么。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敬拜，只要我们的本意是好的，有心就好了。神容不容许这样子的敬拜？神容不容许以色列人这样子的敬拜？不行。所以他说：“你们进到那地的时候，不可行个人眼中看为真的事。”所以我要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啊，这里的对比不是一群的人想尽坏事要去做。而是一群的人想要做好事，但是他们不是按神的话去做，他们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神在这里说：“你们不但是不可像世人那样子来服侍神，你们也不可什么凭自己的想法把最好的给神。”神在这里说的是。你们要谨守、遵行、留意的遵行我的律例典章。神的话，我们要留意的去做。那我跟你们分享过，有个弟兄以前在校园服侍的时候，碰到一个弟兄，很热心服侍神，很爱这些福音朋友那有一次，我到他家去探望他。我就说：“哎，为什么你不参加主日学呢？为什么不参加聚会呢？他只来主日崇拜跟团契啊，要不要一起学习圣经呢？他都说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我会做的啦我只做这个我能够做的部分就是关心这些学生，也很好，是不是？也很好，是不是？按着他这个爱神的一颗心，他去尽力做他认为。”能够服侍神的地方去做但是会出问题。会出问题的就是，当我们不去谨慎的去聆听神的话在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沦落到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你看，你仔细看这个四世纪。四世纪在生命记之后，约书亚记之后，也就是这里的警告，在四世纪就不再这个警告，不再去注意这个警告。他们服侍神，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服侍神的心，他们并不是说除了这个参孙只想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有一个士师呢，对神挺有心的。只是对神不够认识，他凭着自己爱神的心，做出自己的奉献，结果发现出了问题。 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按着自己的方式要敬拜这个神啊，结果呢，就按着世人的方式，跟自己眼中看为好的方式去敬拜这位神。你就发现到从17章到后面的那几章的这个四世纪，罪人的问题是一团的乱，个人心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不能够只是有颗心就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新约呢，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是什么？还记得吗？他给我们新的心要做什么？我讲了不止5、6次了啊，而且好几年下来不断的重复。有人就可能有人就认为说，牧师除了讲这个还讲什么啊？他给我们新的心，是让我们能够什么？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这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那体贴肉体的与神为仇是不能啊，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换句话什么？当我们不体贴肉体，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能不能服？能服。能服。神给我们的一个心，不是反律法，而是愿意来遵行神的律法。第一节，这里说，这些是律例典章，是你们要经受遵行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喜欢啊反律法。我们说我们不要律法主义。我们不要律法主义，我们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律法主义是什么？律法主义其实就很清楚的一点，是我们要靠着律法来得救，叫律法主义。但是我们若不靠律法得救啊，我们晓得我们的这个得救是靠着基督啊，基督里面的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得救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守律法了？就是不是不守神的诫命了？是不是？若是的话，就不守的话，然后你读到这个一些的经文，你就很难懂了。为什么？因为在约翰一书2章3到4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就是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原来神呢，把这个在新约，而且是新约的最后几本，在那里讲到说，认识神与遵守他的诫命是同等的。人若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他其实不认识神，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5章2到3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原来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呢，不是去反神的诫命。反每次讲到诫命，我们就说，哦，那是律法主义，我们不要这么做。而是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就遵守他的诫命。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生命，但也不是反神诫命的一个生命。相反的，我们因为爱神，诫命就不难，就不难守。这是律例典章，就是你们要谨守遵行的。不是有心就好，而是甘心顺服。那在这里继续讲到说，在这地啊，就是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地，是在这地里头，是神所赐给你们这块地里头， 你们要谨守的遵行，而且是什么？All the day， 英文是 all the day， 每一天 all the day， 比每一天还厉害，全天啊，每一天，你活在这地的日子，每一个时刻。那律例典章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发现它第一个字就是毁灭啊。第二节那里说毁灭，你要毁灭，你要毁灭什么？你要毁灭所有的地方。为什么要毁灭所有的地方？因为迦南地在这个时候已经经过了400年、500年之后，那偶像多得不得了，到处都是偶像。如果你去过亚洲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啊，可能没有所有到处都是，但是几乎每个街头都有一个神庙一样啊。那这个迦南地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每一个高的地方，每一个绿树下都有偶像，这些都要除掉。神说这些都要除掉，而且怎么样？你要把它拆毁、粉碎啊，用火烧灭、砍下，完全的除掉。你说这个怎么那么绝啊？那么绝？有什么东西要处理的那么绝的？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要除得那么绝的？有没有？12月25号，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如果我一个人开始想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位弟兄啊。那我以前也分享过啊，他这12月25号过世的，因为他有这个肝癌啊而过世的。那他肝癌复发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呢是觉得是神医治了他。他觉得神医治了他，然后但是后来就复发了。癌是我们要除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你看到这些人做化疗或者做这个动手术，你觉得那么残忍，那化疗很辛苦的。化疗很辛苦的啊！以前我读这个药剂学的时候，那些的药啊，没有一个是好用的，都是一大堆副作用啊！这些副作用都是没有办法这个忍受的，但是你都要忍受，为什么？为什么那么残忍的对待自己？因为你要把所有的流了除得干净。留下一点会怎么样？你就不晓得什么时候它冒出来。等它再冒出来的时候，你就不晓得它是不是只在那个地方，还是已经扩散了。所以我们用药尽量的折磨自己啊，不是说我想要折磨自己，是要把这个 cancer 除得干干净净的。有人这么说啊，这是我学的了啊，不晓得了哈。他说每一天呢都有癌细胞出现的，每一天呢我们的身体都要把这些癌细胞杀掉的，没杀的话它就慢慢就怎么样，变成瘤，变成 cancer。等到哪一天我们除不掉的时候，能力不足的时候，除不掉的时候，那就留着了。留着的时候，它就在身体里头就反着你整个身体的运作而。在那里生，所以对神来说，这些偶像呢，若没除干净，留着一个，过不久之后就变成什么？可怕的瘤。神说你要毁灭，你要毁灭，这里讲你要完全的毁灭啊，所有的地方的偶像。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有祭坛，有柱像，有这个亚瑟拉啊，亚瑟拉是他们其中一个偶像的名字啊，还有雕像，要把他这些偶像从那地方完全的什么除掉，不再提这些名字。 你说这些是以色列人要做的，对今天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今天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新约里头，我们也有面对偶像，是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到处都有偶像。你在你上班的地方，你有看到你可以崇拜的东西啊。你到了这个你上课的地方，诶，你发现有这个校园里头有你崇拜的地方啊。你到各地去都可能找到一个偶像，让你崇拜。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这个世界的样子，让你去模仿、去效法的。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到了里头，要所有的地方要毁灭。”我们今年的这个新年的新志向啊。愿不愿意说，我把我生活每一个圈子有可能出现偶像的地方，全都毁，毁得一干二净，毁得像你要毁掉那癌细胞一样。圣经里面有讲一个比喻，然后叫无知的财主啊，无知的财主，我们一听就觉得这个财主无知啊。但是呢，其实呢，财主并不无知，按世人的方式，因为他什么？有一次他的他的出厂丰收啊，多得不得了啊，他就告诉自己说：“你看，你看啊，这个多得不得了啊，这次是靠他努力得来的。”你就会发现到说，他开始怎么崇拜自己？你看啊，你真行啊。那接下来怎么样？你就可以多年的安逸吃喝快乐，他就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偶像，那是什么偶像？安逸的偶像。想到说神给我那么丰富啊，我可以安逸的过日子，安逸是我所崇拜的，安逸是我所也向往的。所以神对他说，无知的财无知的人啊，没有说财主，无知的人啊，你所存留的啊，我今日要你灵魂的时候，你留给谁？你留给谁？能够让你安逸的不是这些钱，能够让你安逸的是这位神，让你活到明天的这位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我们生活的舒适当中，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头就树立了一个偶像，说是钱让我安逸，而忘了是神让我能够活着还有气息，明天可以享受新的一天，以致我们久而久之不是久而久之，常常都忘了存感恩的心。一个存感恩的心，晓得每一天都是神，而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钱，让自己住的这个房子的人，这些人晓得感恩的，就晓得献上活祭，把自己交给神。因为也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晓得说，每一天不是靠他，而是靠神的。他才晓得说，我不给神的话，难道我还靠我自己吗？我不把我将来给神的话，难道我还靠自己吗？我不把我的前途给神，我不把我的金钱给神，难道还要靠自己吗？靠我自己能够活多久呢？能活多几分钟呢？唯有真实认识那一位神，把所有的偶像除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神所赐的地，这是神所赐的这一天，这是神所赐的这此刻，每一分钟是神所赐的，都不是靠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活到下一分钟的？如果神不保守，所以你就发现到，我们真的需要认识到神是谁。所以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地方要拆毁，因为他们必须要认识到一点，唯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金钱容易得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偶像，世界也会告诉我们金钱该怎么用。我们这一些的观念，世界告诉我们钱的这些观念都要拆毁，都要粉碎，都要焚烧，都要砍下，都要除去，让神来告诉我们。那真正蒙福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在第三节的后面说，你要从这地方毁灭其民，在每一个地方，整个地方都不能有偶像的这个名字在当中。你知道，偶像在圣经里面是要被拆毁的。你知道在启示录里头，最后世界神要把它毁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读启示录的话，你就会注意读的话，你就会清楚，因为地上的物已经成为什么？世人的偶像。所以这些以地上为偶像的这些人在，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你会看到一个特别的字眼，就是叫地上的人。地上的人并不是说这个他活在地上。地上的人在启示录里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这些人都崇拜地上的东西，都为地上而活，都为地上而着想。都为地上而计划，这些地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神来要把整个地毁了，因为它是个偶像，需要被拆毁，要被焚烧。那另外一批的人活在当中的，就是那些圣徒，忠心跟随神的。启示录从来不称他们为地上的人，他们也活在地上，但是他们却忠心为神而活。所以在这里说到，要整个地要除灭偶像的民。当以色列人没这么做的时候，最后神把他们除灭，因为他们把偶像变成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份子的时候，他们自己要被毁灭。所以，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没有偶像。你听了这句话，感觉什么？犹豫、没去这听到这句话的本身，你的反应就能够告诉你说：原来我的心其实在某一个地方要讲到说，每一天都没有偶像，每个地方都没有偶像来敬拜，唯独敬拜神，唯独神是我所追求的话，我们马上觉得这是很没趣的，我马上觉得说这个有一点难的时候。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里头偶像有占了某部分，他的名字在上面，他的名字在那上面。那你读完了这个第四节就毁的时候第五节就马上接着说，而是什么呢？而是那地就是你要毁的那一个地呢里头有一块地是神所拣选的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从你众支派中所拣选，要立他名为，立他名在那里做居所的那地，神拣选了一块地，要以色列人在那里来敬拜神，不是随意的敬拜神，而是在神所拣选的那块地。在旧约里头，我们发现神所拣选的是耶路撒冷，神拣选了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就要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求神。来到那里，把他们的这个献祭献上那这里献的是有燔祭祭物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什么？十分之一意思是说你必须承认说所有的都是属神的。那为了要表明所有的都属神，我把十分之一拿来献给神。所以这是十分之一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你承不承认你所有的是从神而来的，是属于神的？ 然后神就要求他的百姓说，你要十分之一献上，因为那本是属神的。所以当你献十分之一的时候，认知啊，就是说所有的其实都是从神而来，是属神的。然后还有甘心祭啊，甘心祭啊，这个还愿的祭，就你甘心情愿的向神的一颗心献上，这不是神要求的，但是是你愿意自发的，你的心就在神身上，神不跟你要，你也想给的那种的甘心祭。还有投身是最好的最先的投身的祭，不但是在那里献一切，表示你的什么，你对神的一个委身啊，而且你要在那里吃，要在那里欢乐，要在那里吃，要在那里欢乐。这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欢乐？可以啊，我们在神那里欢乐。到了新约的话，你说这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新约神拣选了什么？新约神是不是拣选了一个教会，说只有在 Ann Arbor 的才叫教会，世界各地的人都要来 Ann Arbor 聚会，是不是？还是应该在耶路撒冷，今天我们来错地方了，我们都是违背不遵守神律例典章。新约的时候神拣选了什么？选的不是一个地方，选的是一个人啊，就耶稣基督。所以你在新约里头，你看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所寻求的需要在基督里寻求，我们要来到基督里，我们的这个委身要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晓得说一切都是属神的啊，他为我死，我就要为他而活，这一切都是属他的，我的十分之一也甘心的献上，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他的。很多时候我们给不出来，很最基本的原因不是不够，而是我们认为说这是我们的，我们心甘情愿的献上活祭，我们把头伸的每一天头一段的时间，每一年头一份的薪水，每一年头一天的 vacation 献给神，献给神，我们的欢乐在主里面欢乐。一对夫妻在校园里头常常去关心他们的时候，他们也都讲得头头是道，带起茶巾也是头头是道。但是找他们服侍的话，他们总是说工作忙，工作多，没时间。一旦有时间的时候，他们说工作累，难得有时间去游玩去了。所以他们不管是有时间没时间啊，都没时间给神。但是跟他谈的话，他很多道理他都懂，他也可以讲得很漂亮的字眼，但是一到假期的时候真的是没时间，他忙，要不就是忙着工作，要不就是忙着去度假。他的工作不在神里头，他的欢乐也不在神里头。思想中有神，口上也说的头头是道，但是生活中实在没有神。 你知道在新约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11:2-3，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我为你们起了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新约不否定神的愤恨，新约也从来没有说神的愤恨是不好的。当然说，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我把你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于邪，失去像基督那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蛇怎么诱惑夏娃？夏娃说：“诶，我看这也好那也好，就不按神那纯一的心向着基督行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哥罗西书2:6-8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只是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在新约里头，神也是要我们谨慎我们对神的一颗心。我们不管是在家庭，不管是在工作，不管是我们休闲的时间，不管是我们度假的时间，不管是我们在任何的一个时间，在任何的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把有可能把我们心吸引去不像神的那些偶像给出去，不让偶像的名在那里得名，乃是让这地唯一是向着神，让我们的心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唯一的是向着基督，向着基督。所以这是第一点，当时这个摩西要开始，神要开始讲说律例典章，从12:13一直讲到后面的时候，第一点讲的是要毁灭啊，这地所有可能世界的方式，世界的追求全都毁了，让我们立一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为他而活。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诶，这个信仰，如果信仰在你身上是真实的话，就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每个层面。你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层面会说，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做主吧，不需要神吧。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你就保留了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以后也就可能成为致命的瘤。那我们身上的肿瘤呢，我们都巴不得把它除得干净，真巴不得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求神过来关照，让我们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能够向神存着一个纯一的心，在那里我们献上11奉献，宣告说一切都出自从神来的，在那里我们献上甘心的祭，我们的心就算神没有要，我们都要全部给他，而投身的每一个最好的都给神，让我们的吃喝玩乐都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主，以他为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你把我们带到那你应许之地，在你蒙福的生命里头，在新生命里头，让我们晓得我们要以你为主， 我们总以为这些是我们的这个累赘，是我们神要把我们生活的乐趣所除掉，哪知这乃是要让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把我们身上的癌看成是乐趣的时候，我们就走向死亡。但是唯有当我们把我们身上的癌除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那真正的自由。求主你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生活中的偶像，我们也需要除尽，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向你。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